再一次的祝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
再一次祝在座的每位母亲母亲节快乐。
在星期三的报纸 Dear Abby 的专栏里，
在星期三的报纸 Dear Abby 的专栏里面
有这样的一封信，
有这样一封信。
So Dear Abby，
哇 Dear Abby，
我从公司里面因为在那里偷到了公司的公款而被解雇。
在公司里面因为偷到了公司的公款而被解雇。
我和公司达到一个协议，
我和公司达成一个协议，
要将所有的钱全部的还清，
要将全部的钱还清。
虽然我对这个协议非常的满意，
虽然我对这个协议非常的满意，
但是我内心感觉非常的懊悔和罪疚。
但是我内心感觉到非常的懊悔和罪疚。
这一个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这个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然后再承担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又承担这个错误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
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
有些选择是我们自以为好，
有些人选择我们自以为好，
有一些的选择是我们后悔的，
有些选择是我们会后悔的，
有一些的选择我们还是不知好还是不好，
有些选择我们还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的选择，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是一些别人的选择，
是一些人的选择，
然后扔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扔在我们身上。
可以从社会来的选择，
可以是从社会来的选择，
或者是身边一些靠近我们人所做的选择，
或者是靠近我们身边人的选择。
前任参议员 John Edwards 的太太 Elizabeth Edwards，
前任参议员 John Edwards 的太太 Elizabeth Edwards，
在这个星期的一个电视采访里，
在这个星期的电视采访里面
这样子的说，
这样讲，
当她发现她的丈夫 John Edwards 有外遇的时候，
当她发现她丈夫 John Edwards 有外遇的时候，
就是当她在患了乳癌的时期，
就是当她患了乳癌的时期，
她就进到厕所，
她又入到洗手间，
在那里哭，
在那里喊，
在那里大声的尖叫，
在那里大声的尖叫，
在那里坐在那里吐，
在那里作呕。
她丈夫的选择，
她丈夫的选择，
就像砖头一样的扔在她的身上，
就砖头这样扔在她身上。
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做母亲的，
我想我们当中有些做母亲的，
或者做妻子的，
或者做妻子的，
我们大概也经历到一些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儿孩子们他们所做的一些选择，
我们当中经历过他们的配偶或者他们孩子当中所经历过他们做的选择，
他们做的选择也就像砖头一样的扔在我们压在我们的身上，
他所做的选择像砖头压在他们身上。
我们知道这所带来的那种的愤怒，那种的困扰，
我们知道这些选择所带来的愤怒和困扰，
也带来了很多的苦毒，
也带来了很多的苦毒。
在这一个的母亲节里，
在这个母亲节里面，
我想和大家一起的来看圣经的一个人物，
我们想和大家来看一下圣经一个人物，
就是拿俄米，
就是拿俄米。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本的书，
这本书
开始就是讲拿俄米，
开始就是讲拿俄米，
结束也是讲拿俄米，
结束都是讲拿俄米，
但是书名却叫做路德记，
但书名叫做路德记，
为什么不叫拿俄米记，
为什么不叫做拿俄米记呢，
却叫路德记呢，
就叫路德记呢。
在这一本书里有几个的主旨，
在这本书里面有几个主旨，
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将那个重点放在拿俄米的身上，
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将重点放在拿俄米身上。
这一个做母亲的，
这个做母亲的，
也是路德的岳母，
也是路德的家婆。
我们一起的在这一本书里，
我们一起在这本书里面
来看一下他心灵的那个状况，
来看一下他心灵的状况，
或他从头到末了的那一个转变，
或者他从头到末了的那个转变。
为了要明白这一本书，
或者要明白这本书，
我们需要知道他在旧约的那个地位，那个位置，
我们要明白他在旧约里面的位置。
他是在四世纪后面，
他在四世纪后面，
四世纪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一节是这样的说，
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这样说，
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然后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
也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在四世统治的期间，各国内发生了饥荒， 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句话，
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句话，
就好像路德记，
就好像路德记
是四世纪最后的那一句话的一个榜样，
就好像是路德记第一句话是四世纪最后一句话的榜样，
就是路德记是在那里，在那里是一个例证四世纪的那一句话，
就是路德记在那里是一个例证四世纪那句话，
讲到人怎么样按照自己看为对的事在那里行事为人，
讲到人是怎样按照自己觉得对的事在那里行事为人，
然而在这一切的里面，
而在这一切里面，
神仍然的在那里彰显着他的那一个永恒的慈爱和良善，
神仍然彰显着他的荣耀，他的良善和慈爱。
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段经文里的一些的选择，
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的选择，
在第一跟第二节，
在第一和第二节，
在四世统治的期间，国内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前往摩亚摩加地区寄居在那里，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妻子名叫拿俄米，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年，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加地就在那里住下来。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下面的几个重点，
我们看到下面几个重点，
首先在犹大地有饥荒，
首先在犹大地有饥荒，
在四世纪的那一个上下文里，
在四世纪那个上下文里，
这一个的饥荒在那里暗示着神在惩罚以色列人，
这个饥荒暗示着神在惩罚以色列人，
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的背叛，对他的反抗，神现在在惩罚，
是因为以色列的背叛，他们的反抗，神在惩罚他们。
然后第二，在这里有几个名字，
在这里有几个名，
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以利米勒，
以利米勒，
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
他这个名字的意思，
我的神是王，
我的神是王，
然后从哪里来的呢，
在哪里来的呢，
他是从伯利恒来，
他是从伯利恒来的，
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
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
是粮食之家，
是粮食之家，
以利米勒的妻子叫做拿俄米，
以利米勒的妻子叫拿俄米，
意思是快乐，
意思是快乐，
愉快的意思，
愉快的意思，
他们有两个儿子，
他们有两个仔，
然后第三，
第三，
然后在这一节的经文里，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讲到以利米勒把他的家人就带到摩加地，在那里寄居，
讲到以利米勒将他家人带到摩加地居住，
要注意的是寄居，
要住的是寄居，
不是住在那里，
不是住在那里，
好像是去旅行去探访那一个地方，
好像是旅行去探访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去避免自己家里面有的饥荒，
就是去避免屋企有的饥荒，
摩加地，
摩亚地，
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友善的国家，
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友善的国家，
当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
当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
摩加王巴勒聘用了雇用了巴南来咒诅以色列人，
摩亚巴勒聘用了巴南来诅咒以色列人，
然后摩亚的女子，
摩亚的女子
被认为是以色列人的绊脚石，
被认为是以色列的绊脚石，
因为他们会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其他的神，
因为他们会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其他的神，
然后在以色列这一个短暂的历史中，
也在以色列这个短暂的历史当中，
摩亚人是不停在欺压他，欺负他们，
摩亚人是不停地欺负他们，
所以在这两节里面，
所以在这两节里面
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一句话，
有一个很讽刺的话，
这一个人自称为我的神是王，
这个人自称为我的神是王，
在这个饥荒的时候，
在这个饥荒的时候，
他选择离开他的城市，
他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这一个粮食之家的地方，
这个粮食之家的地方，
来到一个外邦人的地，
来到一个外邦人之地，
是神的敌人的一个地方，
是神敌人的地方，
他没有相信神会供应，
还没有相信神会供应，
他没有相信神他的王会供应他，
他没有相信他的神他的王会供应
他，他去相信 去依靠神的敌人，
他相信去依靠神的敌人。
不单是如此，
不单止如此，
在第二节，那里说他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他就讲到他在那里住了下来。
第一节说的是去在那里寄居，
第一节讲到他是寄居，
可能就是旅行，
可能就是旅行，
就是暂时避一下风险，
就是暂时避一下风险。
好了，住久了，
好住耐了，
拿到了他的绿卡，
拿到他的绿卡，
然后就决定继续的住下来，
然后就决定继续住下来。
他的两个儿子，
他两个仔
就娶了当地人为妻。
他娶了当地人为妻。
在这个很简单的描述里，
在这个很简单的描述里，
这一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
是在那里暗示，
在这暗示
这一家人所做的事情，
这一家人所做的事，
不是神所喜悦的，
不是神所喜悦的。
然后以利米勒死了之后，
然后以利米勒死了之后，
然后就又十年之啊死了十年之后，
又死了十年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
他两个仔都死了。
请注意，在第一节我们读到，
请注意他也见过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五节，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五节，
那里说留下拿俄米，没有两个儿子，又没有了丈夫。
他讲到留下。拿俄米冇咗两个仔，又冇咗丈夫。
当拿俄米离开伯利恒的时候，
当拿俄米离开伯利恒嘅时候，
他有一个丈夫，有两个儿子，
一个丈夫，两个仔。
现在
而家
丈夫没了，
丈夫冇咗，
两个儿子也没有，
两个仔都冇咗。
他离开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
佢离开嘅时候系满满
回来的时候就好像是空空的回来，
就好似空空咁翻嚟。
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们对这样的选择
不晓得拿俄米的角色是什么，
不知道拿俄米的角色
是，就是要去摩押地的这个决定，
就是去摩押地这个决定。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但一件事我们知道，
这一个的决定，
这个决定
和这一个的后果，
同埋这个后果
就真的像砖头一样的扔在压在拿俄米的身上，
就砖头这样压在拿俄米身上，
一定是非常的难受，
一定是非常之难受。
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处境呢？
有冇经历过咁样嘅处境？
不是你的选择，
唔系你嘅选择。
你也不同意你的丈夫的这一个选择，你觉得是好的？
你冇同意你丈夫所做呢个选择系好嘅？
你不觉得有智慧？
你唔觉得有智慧？
但是你觉得因为要爱他，
但系你觉得因为你爱佢，
因为你顺服他，
因为你顺服佢，
所以就顺着他的意思去做，
所以你又顺服佢嘅意思去做。
然后你看这个后果，
然后你睇呢个后果。
然后这样的一个经历，
然后咁样嘅经历，
对拿俄米的影响是什么呢？
对拿俄米嘅影响系乜嘢？
拿俄米在摩押地住了至少十多年以上，
拿俄米至少喺摩押地住咗十几年以上，
然后就决定要回到神所应许之地，
但系决定要翻去神所应许之地，
要回到伯利恒，
要翻去伯利恒
那一个粮食之家，
嗰个粮食之家。
你一听到这一句话，
你一听到呢句话，
你大概就会联想到新约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是不是？
你大概就会谂到新约里边浪子回头嘅故事，系咪咧？
当他花尽了所有的钱，
当佢花尽咗所有嘅钱，
当他变成空空的时候，
当佢变成空空嘅时候，
他就决定要回家了，
佢又决定要翻屋企，
要回到他父亲那里，
要翻到佢。父亲那里
在这一个时候，拿俄米的状况是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拿俄米的状况是什么呢？
在他生命里的三个男人都死了，
在他生命里面三个男人都死了，
他有两个媳妇，
还有两个媳妇，
但是他们是摩押人，
但是我们是摩押人，
他们是外邦人，
他是外邦人，
更不好的，
更不好的是
他们是神的敌人，
他们是神的敌人，
带着两个外邦人，
带着两个外邦人，
又特别是摩押的女子回去的话，
特别是摩押的女子回去的话，
有一点没面子，是不是？
有点是没面子，是不是？
好丢脸啊，
好丢面。
然后拿俄米就尽量的想说服这两个媳妇，叫他们不要跟他了，
拿俄米就尽量去说服这两个媳妇没跟他回去，
叫他们就留下来好了，
叫他们就留下来好了，
回自己的家，跟住我是没有意思的，
跟住佢系冇意思嘅。
其中的一个俄尔阿贝听了，
其中一个俄尔巴听咗，
哦，巴听，然后就回家了，
然后就翻屋企啦。
但是路德不肯，
但系路德唔肯，
所以拿俄米又在那里劝他，
但系拿俄米喺度劝佢，
拿俄米的劝导，
拿俄米嘅劝导，
只不过加强了路德对他的忠心。
只不过加强了路德对他的忠心，
路德就说，
路德就说，
请你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 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的惩罚我。哇，这是一句一番好动人的话语，是不是？
这是一番好动人的话语，是不是？
我们都好喜欢，
我们都好喜欢，
我们都会背这一句话的，
我们都会背这句话，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们喜欢这句话，喜欢到一个地步，
我们喜欢这句话，喜欢到一个地步，
在婚礼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来引用这段话，
在婚礼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引用这
句话，在我们教导姻亲关系的时候，
在我们教导姻亲关系的时候，
我们也会 喜欢用这句话，
我们很喜欢用这句话，
啊，特别这些做岳母的，哇，好喜欢这句话，
是不是？那些做外母的很喜欢这句话，
我们甚至会把它写下来，用美丽的书法写下来，把它放在屋子里，
我们甚至会用美丽的书法将它写下来放在书房里面。
但是拿俄米的回应是什么？
但拿俄米的回应是什么呢？
在十八节这里说，
在十八节这里说，
拿俄米看路德坚决要跟他走，就不再多费损力了。在原文的里面，
在原文里面
最后一句是很重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
意思就说，
意思就是说
拿俄米不讲话了，
意思就说拿俄米他不讲话了，
面对这样的一个动人的话语，
面对这样动人的话语，
拿俄米一句话也不讲，
拿俄米一句话都没讲，
如果你在场的话，
如果你在场的话，
你至少会跟拿俄米说，
你至少会跟拿俄米讲，
你也应该谢谢他吧。
拿俄米，你至少应多谢
他。你也应该跟路德说，
你应该同路德讲。
哎呀，我的心好感动啊！你这样子说，
你我的心好感动啊！你这样
说，我真的不配啊！
我真的不配、啊。
要你这样子来跟着我，
要你这样跟着我，
我真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好意思，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拿俄米一句话都不说，
但我拿俄米一句话都没讲，
这里会不会再反映出？
这里会不会反映出
当时拿俄米的心情？
当时拿俄米的心情，
会不会他为着他现在的那个遭遇？
会不会他为着他现在的遭遇？
生命中那三个重要的男人都死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都死了，
他在那里感觉到有怨恨，
他在那里感觉到有怨恨，
感觉到有苦毒，
感觉到有苦毒，
到一个地步，
到一个地步，
路德说的话他好像都没有听进去，
路德所讲的话好像他都没听见一样，
然后他们回到伯利恒，
然后他们回到伯利恒，
城市的人看见了两个妇女，
城市的人看见两个妇女，
拿俄米跟路德，
拿俄米和路德，
但是注意这些妇女说什么，
注意那些妇女说什么，
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
妇女们说这个是拿俄米吗，
但是等一下，
但等一下，
路德也在那里，
路德都在那里，
但是提都没有提到他，
但提都没提到他，
就好像他是隐形一样看不见的一个人，
好像他隐形一样看不见的，
如果你的岳母把你带到他的朋友当中，
如果你外母将他带到
将你啊，
如果你的婆婆将你带到他们当中，
然后他的朋友看见你踩都不踩你，
由他的朋友看见你踩都不踩你，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怎样，
你有没有试过去你先生的家人那里，
你有没有试过去你先生的家人里面，
哇，他们谈话谈得开开心心的，
他们谈话谈得很开心，
用他们的方言在那里讲话，
用他们的方言在那里讲话，
你一个人坐在旁边，
你一个人坐在旁边，
你也听不懂，
你也听不懂，
他们也没有看住你，
他们都没看住你、
哦、那种感受很难的，不好受，是不是，
那个感受很难受，不好受的，是不是、
啊、路德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
路德在那个处境里面，
当然这是以后要讲的另外一个故事，
当然这个是以后要讲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拿俄米，
今天我要看的是拿俄米，
然后拿俄米怎么回应呢，
然后拿俄米怎么回应呢，
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吧，因为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你们为什么叫我拿俄米呢，耶和华折磨我，全能者加害于我，拿俄米说，
但我咪讲，
你不要叫我拿尔米了，
你唔好叫我拿尔米
了，因为拿尔米的意思是快乐的意思。
因为拿尔米嘅意思系快乐
嘅意思。我现在一点都不快乐，
我而家一啲都唔快
乐。你叫我做马拉吧，
你而家叫我做马拉。
以色列人听见马拉，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
以色列人听见马拉，佢哋知道系咩意思？
因为在马拉这一个地方，
因为喺马拉呢个地
方，他们的先祖在那里向神埋怨，这里的水好苦啊。
佢哋嘅先祖向神埋怨呢个水好苦啊。
马拉在以色列人的，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
马拉在以色列的社会里
是象征着对神的背叛，
是向象征着对神的背叛，
是制造一种的苦，
是一种苦。
拿俄米现在为了他所发生的事，他全部都怪在神的身上。
但我们为着他所发生的事，就怪在神身上。
是神知道他的生命是如何的痛，如此的痛苦。
是神使到他生命如此痛苦。
因为没有看见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见在这里发生的事。
拿俄米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暗示。
但我们在这里都一点都没有暗示。
他要接纳或者他。或者是她丈夫所做的决定，
她要接纳她或者她丈夫所做的决定，
一点都没有表示，
一点都没有表示。
不错，她回来了，
不错，她回来了，
她像那个浪子回家了，
她好像个浪子回家，
但是没有带着一个破碎一个悔改的心回来，
但没有带着一个破碎或者悔改的心回来。
为了她在摩押的那一个经历，一点的破碎懊悔都没有，
为了他在摩押的经历一点破碎懊悔都没有，
唯一的是一个充满了痛苦苦毒的一个妇人，
唯一个就是一个充满苦毒痛苦的妇人，
而且这一个苦毒这个怨恨而是对着神而发的，
而且这个苦毒这个怨恨对着神而发的。
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子的经历？
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历？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当我们看我们的四周的处境，
当我们看我们四周的处境，
看见我们当中看见自己一些的不听话的孩子们，
看见我们当中有些不听话的小哥，
那一位不跟我们合作的丈夫，
那位不跟我们合作的丈夫，
或者不忠心的丈夫，
或者不忠心的丈夫，
将我们的心破坏掉，
将我们的心破坏
掉，使我们的心破碎，
使我们的心破碎。
在这个礼拜的采访当中，
在这个礼拜采访当中
，Elizabeth Edwards 说
，Elizabeth Edwards 讲，
当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
当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对 John 唯一的一个要求，
我对 John 唯一的要求，
我要他给我的只有一件事，
我要求他给我唯一一件事，
就是要他对我忠心，
就是要他对我忠心。
John 对他的不忠心
，John 对他的不忠心，
当然破碎了他的心，
破碎了他的心。
很多的我们当中或者也有人，
好多好多时候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
因着我们的配偶所做的决定，
因着我们的配偶所做的决定，
因着我们的孩子所做的选择，
因着我们的首歌所做的选择，
也导致我们的心破碎了，
也都导致我们的心破碎了。
因为那个缘故，
因为那个缘故，
有时候我们将我们的怨恨转向到神的身上，
有时候我们将我们的怨恨转在神身上，
都是神将这些的事临到我的身上，
都是神将这些事临到我身上。
他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生命？
怎可以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如果神真的是一个爱的神的话，
如果神真的是一个爱的神的话，
他如何能够将我的姐姐拿走？
他如何可以将我家姐拿走？
他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情况里把我的父亲，就把我的丈夫带走呢？
他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我父亲或者我丈夫带走呢？
怎么可以将我的儿子这样子带走？
怎么可以将我的仔带走呢？
他怎么可以这样的不讲理呢？
他怎么可以这样不讲理呢？
然后我们请注意一下第一章的结束，
然后我们请注意一下第一章的结束，
在22节，
在22节，
拿俄米就这样回来了。他媳妇摩押女子路德随着他从摩押地回来，他们到达伯利恒，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他们回到粮食之家，
他们回到粮食之家，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是在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
是在开始收割 大麦的时候。
在这里这个作者好像在暗示，
在这里作者好像在暗示，
除了拿俄米的那些惨痛的遭遇，
除了拿俄米那些惨痛的遭遇，
另外还有事情在发生，
另外还有事情在发生。
拿俄米所看见的，
拿俄米所看见的，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
然后他的怨恨都对着是神的。
然后他的怨恨都对着神的。
但是作者好像在说。
但是作者好像在说。
拿俄米的观点不是完全的。
但我们的观点不是完全的。
在他那一个对神的怨恨的当中。
在他对神的怨恨当中。
他好像有些事情他看不见了。
好像有些事情他没看见。
他忽略了。
他忽略了。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们回到了伯利恒。
他们回到伯利恒。
拿俄米跟路德要怎么样来维生呢？
拿俄米和路德他们怎么维生呢？
因为是收割的时候。
因为收割的时候。
路德就去到田中田野中去收割。
路德就去到田野中去收割。
但是这里没有讲到拿俄米也一起的去收割。
但因为没有讲到拿俄米一起去收割。
他大概也不会在这个才不是老到一个地步不能动吧。
他大概还没老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动。
但是就没有讲到他。
但是就没有讲到他。
会不会因为他对自己的绝望。
会不会他对自己的绝望。
导致自己的瘫软呢。
导致他自己的瘫痪呢。
啊，我们只能够在那里推测。
我们只能在那里推测。
但是让我们注意一下第二章的第三节。
是给我们注意一下第二章的第三节。
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里。在收割的人背后捡这个麦穗，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同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作者说他恰巧，他刚刚好，好偶然的，他来到波阿斯的田。然后第四节
，
波阿斯刚好从伯利恒回来。
波阿斯刚刚从伯利恒回来。
一个是恰巧，一个是刚好，
一个是刚刚好，另一个是刚好。
然后第一次波阿斯见到了路德，
又第一次波阿斯见到路德，
就开始了我们众人都很熟悉的那个很美丽的那个爱情故事，
就开始了我们众人都很熟悉的那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当然这个要留到下一次另外的一篇的讲道来讲了，
当然这个留到下一次另外一篇讲道来讲了。
我们说像这个作者，
好似呢个作者，
哎呀，好巧啊，
好啱啊！
但是等一等，
等一下，
在神的那个的治理的当中，治理里，
喺个神嘅治理之下，
在神的那个经济里，
喺个神嘅经济里边，
真的有所谓叫做偶然，
神
很巧的事吗？
会有好偶然、好巧嘅事咩？
从人的角度，
从人嘅角度，
哦，好多好巧的事，
好多系咁啱嘅事。
好巧，我在餐厅碰到了这个人。
咁啱，我喺餐厅碰咗呢个人。
又好巧的，我去这个公司面试的时候，又碰到一位教会的一个弟兄。
咁啱，我去呢个公司面试嘅时候，碰到一个教会嘅会友。
好巧啊！
好啱啊！
真的吗？
真系嘅咩？
记得在去年的夏天，
记得喺旧年夏天，
我在儿子的教会那里有聚，在那里聚会。
我喺我仔嘅教会里边有聚会，
然后聚会完了，
然后聚会完咗，
碰到有一个人，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的，就是面对面见了一下。
我哋同一个人面对面咁见咗
一
下，
一看
一睇，
我说是你，
系咪你咧？
是我们好多年前认识的一个。那时候也是神学院的教授也是有写书的一个弟兄。
是好多年前我在神学院那时一个写书的教授。
他说真好巧我们在这里见面。
哇，真的这么巧我在这里
见面。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然后在短短的一两分钟里。
在短短一两分钟里。
然后他告诉我他婚姻的破裂。
他告诉我他婚姻的破裂。
他的离婚。
他的离婚。
然后就留了他的地址他就走了。
然后留了他的地址他就走了。
然后我回来之后。
我回来之后。
我就想我一定要写一个写信给他。
我想到一定要写信给他。
再连接一下。
再连接一下。
但是又找不到那个邮件的地址。
但又找不到那个邮件的地址了。
然后这样子就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然后这样就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我一直在想我放在哪里呢，
我就在想我放在哪里呢。
然后前两天当我在整理我的桌子的时候。
前几天我在整理我的桌子的时候。
那个地址出来了。
然后那个地址出来了。
我说真巧啊。
我说真是这么巧的。
但是后来又想想。
但是后来又想想。
巧。
是不是这么巧呢？
所以回去之后我就要下决心要写封信给他。
然后回去之后我决定要写封信给他。
在神的那个治理下。
在神的治理之下。
真的有 偶然的事吗？
真系有偶然嘅事咩？
好，这个故事就继续下去。
然后呢个故仔就继续落去。
当波阿斯找到知道路德是谁，
当波阿斯知道路德系边个，
然后他就很慷慨地给了他许多的麦子。
然后佢好慷慨咁俾咗佢好多大麦。
大麦啊，这是远超过一天工作所该得的。
然后远超过一日工作所该得嘅。
然后路德就带回来给拿俄米。
由路德就带翻嚟俾拿俄米。
哦，当然像一般的女孩子。
好似一般嘅女仔。
马上就跟婆婆讲所发生的一切事。
马上同佢家婆讲所发生嘅一切。
啊，男的不一定会讲的啊。
男嘅一定会讲嘅。
路德就跟婆婆就讲了这些。
路德就同佢家婆讲
呢啲嘢。然后我们注意拿俄米的回应。
然后我哋注意拿俄米嘅回应。
在第二十节。
喺第二十节。
拿俄米对媳妇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在这本书里第一次，
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
拿俄米对神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话语。
拿俄米对神有一个正面的话语，
他提到神的慈爱，
他提到神的慈爱，
神的恩慈，
神的恩慈。
但是也注意，
但是要注意，
在原文里面，
在原文里面，
活人和死人，
活人和死人
是多数，
是多数，
不是光指一个活人一个死人，
不是光指一个活人一个死人，
是多数，
是讲多数。
在这里暗示，
在这里暗示，
拿俄米现在也开始把路德也带进来了。
拿俄米现在都将路德带来了，
不是单单在是我自己，
不是单单就是我自己，
现在也有路德在了，
现在还有路德在了。
我们看见拿俄米的心开始慢慢的在被融化。
我们看到拿俄米的心开始慢慢被融
化。面对神这一步，这个不能否认的这一个良善和恩慈。
面对神不能够否认的良善和恩慈。
与早前的那种负面的思想。
以早前的负面的影响。
他开始体会到神并没有停止过向他施显神的慈爱。
他开始知道神并没有停止过。向他施他的慈爱。
过去他为着被自己的苦毒和怨恨在那里遮盖了自己的眼睛，
他过去他被自己的苦毒怨恨遮盖了他的眼，
都是神的错，
都是神的错。
但是现在不一样，
但现在不一样了。
然后请我们看一下这一章是如此如何的结束，
给我看一下这一章是如何结束。
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
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
我们说当然了，
当然呢，
很明显的，
好明显
的。为什么作者要写下来呢？
点解作者要写落嚟呢？
会不会这个作者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会唔会呢个作者写呢个故仔嘅时候，
他又加上了他自己的这个偏激的评语，
要加上咗佢自己偏激嘅言语，
在那要提醒我们，
喺嗰度要提醒我，
在那里告诉我们这些读者。
要讲喺度讲俾我哋读者听。
你看神的慈爱真的没有离开过拿俄米。
你睇下神嘅慈爱真系冇离开过拿俄米。
然后继续下去。
然后继续落去。
第三章。就是讲到路德跟波阿斯之间的一个爱情的故事。
就讲到路德同埋波阿斯之间嗰个爱情故事。
当然，这又是要把它留给下一篇的讲道了。
当然要留俾下一篇嘅讲道。
另外的一个时间。
另一个时间。
在第三章我们读到。
喺第三章我哋读。
拿俄米就告诉路德。
拿俄米就讲俾路德，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乜嘢？
今天晚上你要去波阿斯那里。
今晚你去波阿斯。
睡在他的脚下。
跪喺佢脚下。
瞓
喺佢脚下。
然后波阿斯就会告诉你要做什么。
由波阿斯就会讲俾你听要做乜嘢。
好，路德就去了。
由路德就去了。
但是路德所又做了一些远超过拿俄米给他的指示。
由路德做咗远超过拿俄米讲俾佢所做嘅指示。
路德竟然要求波阿斯要娶她。
路德竟然要要求波阿斯要娶佢。
在当时的文化里是没有这种事的。
喺当时嘅文化里边系冇咁。
要叫一个女的向男的求婚。
要叫一个女嘅向男嘅求婚。
这是拿俄米没有想到的，
这个是拿俄米没想到，
但是路德讲了，
但是路德讲了，
然后波阿斯有很正面的回应，
然后波阿斯很正面的回应，
路德就回家了，
路德就回家了。
然后那段经文说他又将一切事情告诉了拿俄米，
然后他又将一切的事讲给他。
当他那天早上回去的时候，
当那天早上他回去的时候，
第三章十六节，
第三章十六节，
到他婆婆那里，婆婆就问我女儿怎么样了， 路德就把那人对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了婆婆。这里说我女儿怎么样了，
这里说我女儿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昨天晚上怎么样一回事，
意思就是说昨晚是什么回事。
但是在原文的里面，
但在原文里面，
拿俄米是说，
拿俄米是说，
我的女儿你是谁，
我的女儿你是谁。
你说拿俄米不知道路德吗，
你说拿俄米不知道路德吗，
你是谁，
你是谁，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
所以如果说你是谁，
所以讲你系边个，
就很难把它放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就好难将呢个放喺呢。
所以翻译的人，
所以翻译嘅人
就把它用了，说我女儿怎么样了，
就讲我女儿你点啦。
当拿俄米看见路德的时候，
当拿俄米睇见路德嘅时候，
他大概非常的困扰，
佢大概非常之困扰。
这个路德到底是谁？
呢个路德到底系边个？
她是那一个跟了我好多年的这个外邦的女子吗？
她是那个跟了我好多年外邦的女子吗？
但是说到目前所发生的事，
但看到目前所发生的事，
又好像指着另外的一个方向，
好像又指着另外一个方向。
她是不是又透过她，好像是拿俄米经历到神的慈爱，
是不是又透过她使拿俄米又经历过神的慈爱。
路德你到底是谁，
路德你到底是谁，
你是那一个我以前觉得是我重担的那一个外邦女子呢，
你是那个以前给我觉得是重担的外邦女子吗，
还是那一个令到我经历到神的慈爱的那一位呢，
就是令我经历到神的慈爱那一位呢。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快这个 fast forward 的按钮按一下了，
现在我们将个快进的按钮按一下，
博阿斯结果就娶了路德过来，
波阿斯结果又将路德娶咗过嚟，
然后生了一个儿子，
又生咗个仔。
这个儿子，
呢个仔
后来就成为了大卫的祖先，
后来就成为咗大卫嘅祖先。
当然你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这个儿子，
呢个仔
也就是耶稣的祖先，
亦都系耶稣嘅祖先。
然后这些妇女就对拿俄米说，
呢啲妇女就对拿俄米讲，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买赎权的近亲。愿他在以色列中扬名，他必苏醒你的生命，养你的脑，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有他比七个儿子更好。从一个充满苦毒怨恨的一个人，
从一个充满苦毒怨恨的人，
拿俄米现在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人，
拿俄米现在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有了这一个媳妇，
有了这个新抱，
胜过有七个儿子，
胜过有七个仔。
你想这个做婆婆的多么的开心，
你想想这个做家婆有几
多么的满足，
几咁满足。
以前拿俄米觉得他是空空的，
以前拿俄米觉得他是空空的，
现在他是满满的，
现在他是满满的。
这些的妇女又在提醒他，
这些妇女在提醒他，
耶和华从来没有使你缺少一个的救赎主，
耶和华从来没有使你缺少一个救赎主，
神总是你的那一位救赎主，
神总是你那位救赎主。
这个故事带出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真理，
这个故事带出一个很基本的真理，
就是神透过一些的人，
就是神透过一些人，
一些想象不到的人，
一些想象不到的人，
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
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
神是用了路德和波阿斯，
神是使用路德和波阿斯，
向拿俄米彰显他的慈爱，
向拿俄米彰显他的慈爱。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拿俄米，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拿俄米。
这本书的开始是讲拿俄米，
这本书开始是讲拿俄米，
结束也是拿俄米，
结束都是拿俄米。
书名却叫路德记，
书名却叫做路德记。
为什么呢？
点解？
是不是因为这一个拿俄米可以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个拿俄米可能都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对神有怨恨有苦毒的人，
任何一个对神有苦毒有怨恨的人。
但是神要向我们，要告诉我们，
但是神要告诉我们，
他可以用路德，
他可以用路德，
一个外邦人，
一个外邦人，
一个陌生人，
一个陌生人，
一个我们意想，我们想不到的一个人，
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人，
来叫我们体会到他的信实和慈爱，
要教我们体会到他的信实和慈爱。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的人，
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
心中对神充满了怨恨，
心中对神充满了怨恨，
为什么你忘记了我，
为什么你不记得
我，为什么你使我在这一团的糟里面，
或者你使我在这个遭遇里面，
我怎么还没有看见你？
我点解仲冇睇见你？
怎么还没有感觉到你对我的恩典？
点解仲冇感觉到你对我恩典？
如果神这样爱和仁慈的话，
如果神真系爱同埋仁慈嘅话，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姐姐拿走？
你点解要将我家姐攞走？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父亲拿走？
你点解要将我丈夫、我嘅孩子、我嘅爸爸接走
呢？哦，这种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
呢种咁嘅生活系几咁痛苦？
但是等一等，
但系等下。
神真的离开了你吗？
神真的离开了你吗？
看一下你四周围的人，
看下你四周围的人，
你还记得当你在那苦难的日子里，
你还记得在那苦难的日子里，
有多少的人不停地为你祷告，
有几多个人不停地为你祷告，
又好像那一个的陌生人，
就好像那个陌生人
伸出他的手来，
伸出他的手，
带你到处的走动，
带你到处地走动，
带你去医院，带你去餐厅，
带你去餐厅，
有一些的陌生的人，
有啲陌生
人，每一天都为你在煮饭菜，
每日都喺度煮饭菜，
然后在这些艰苦日子里所建立的一些的永恒的朋友关系，
又喺呢个家谱里边建立啲永恒嘅朋友关系，
这些不是偶然的，
呢啲唔系偶然嘅，
不是刚刚好的，
唔系刚刚好嘅，
反而，这都是神。是用来向你显明他慈爱的工具，
是神向你显明他慈爱的工具，
这一些都是你生命中的路德，
这些是你生命中的路德，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